那我们本次课程就现在开始吧。那今天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如何在一个 Windows CE 的这样一个项目当中做一些源代码的管理啊、团队协作以及构建的属于自己项目的一个特殊的 build 这样一个流程。那么本次课程的内容呢，我们会先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RDE，也就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 Telephone Build，以及我们编译系统的这样一个历史，以及我们微软推荐的一个团队角色的这样一个划分。那么这样不同的这些角色呢，我们是如何来一起协作去分工去进行我们这样一个团队的配合和开发的？那我们这边会第三部分会介绍一个流程。那第四部分呢，我们会针对每一个这样一个 team 的角色呢，我们是会给他的，我们会分别来讨论这样一个角色他的目标是什么，他的以及我们给出的一个最佳实践。那本次课程，如果大家之前对这个 Windows CE 或者 Windows Mobile 的一个目录的安排比较清晰的话，那对于后面的一些说明还是可能会比较有帮助。那么，同时呢，对一些最基本的团队开发，比如说像源代码管理有一些基本的认识，可能也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本次课程呢，也是一个 Level 200的这样一个培训课程。OK，那我们现在首先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微软推出的这样一个 Platform Builder，也就是 Windows CE 下的这样一个开发工具的这样一个简单的历史。那大家都知道，在我们 Windows CE 下，我们的可视化的这样一个开发工具呢，只有 Platform Builder。OK，那当然我们还有个 Visual Studio 2005，那主要是可能在一些 CE6 和用品开发上面的。那实际上是在 CE 大概在3.0之前，实际上我们根本没有这样一个 RDE。那也就是说，在很久以前，我们所有的 build，所有的这样一个操作系统定制，我们都是通过一些 BAT files 来去进行配置的，所有的操作以及 build 都是基于命令行这样的方式。OK，那在 CE 3.0 之后呢，我们就开发了第一个这样一个platform build，对，也就是说这个 IDE 环境。那么这第一个这样一个版本，它是实际上是基于 VC6 的这样一个源码进行porting 过来的，所以大家发现其实，在我们 CE 4.2的和 CE 5.0的 Platform Build 长得跟那个 VC 很像其实大家也猜到了，其实我们是把 VC6 的这样一个基于 VC6 的这样一个架构去搭建了我们第一套这样一个 RDE 环境。那实际上它的内部的编译逻辑呢，实际上是基于VS6 的这样一个编译逻辑，所以呢，它并不跟之前说我们之前都是基于命令行来 build 的。那么它的结果，它 build 的结果跟命令行的结果不是完全相同的，不过基本上，还是基本上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比较符合正确的要求的这样的结果。那当然，但是跟命令行还是有所不同的。那么在我们 CE 5.0的时候，也就是 Platform Builder 5.0的时候，我们把之前两套，一套走 RDE build，一套走命令行 build，这两套系统统一起来了。也就是说，从 CE 5.0开始，我们只有一套编译系统，也就是说，我们都是基于命令行来 build 的。那么 RDE 呢，它实际上只是我们为用户方便裁剪操作系统提供的一个可视化的这样一个工具。那么你在 RDE 上的进行的任何的操作，比如说组件的选择，比如说你想进行一些 build，那么最终是直接反映到命令行当中的一些配置文件以及一些环境变量设置。OK，所以大家记住，从 CE 5.0开始，我们就只有一套命令行系统了，这一套编译系统就是基于命令行。那么我们有一些 OS design，就是说我们会进行一些操作系统裁剪。那我们大家看到的一些 code name 为 pdxml 这样的文件就是一些OS design 的这样一个 workspace。那么还有一个subproject 这样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 code name 是 pdpxml。这样的文件，那这边就是我们Platform Build 的一个简单的发展历史。那由于到现在 CE 5.0的话，我们 我们的所有操作都是基于命令行来做，所以呢，为我们后面的一些源代码管理啊，以及daily build 提供了一些很方便的便利之处。这里可能跟大家需要再提一点，就是说在 C5 的时候呢，想导出 SDK 这些动作呢，还是得依赖于这样 RDE 这样的操作去进行的。那所以并不是说你能完全的把这个 RDE 抛弃不用，包括你可能还需要做一些 kernel debug，一些单步跟踪，那这些也都是可能需要让你的 RDE 环境支持。OK，那我们今天这样一个 talk，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第一就是想让大家了解一下我们污染建议的这样一个最佳实践的这样一个流程。那么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大家去再根据自己的项目情况，根据自己公司已有的可能已经非常成熟的这样一个项目源代码管理平台，去开发一些新的功能。那然后呢，可能对大家的一些去搭建，如果之前大家没有这样一个很成熟的这样一个模型的话，在大家搭建这样一个模型的时候，本次这样一个 talk 呢，也能帮助大家节省一些其中的时间。那最后呢，我们也会指出一些我们认为还是比较不方便的一些地方OK，那可能为大家之后在做同样的事情也会碰到这样的不方便的点，那我们这边先给大家提前指出，你大家可能需要大家去想一些办法，额外的办法去解决这些问题。OK，那接下来我们先看一下，就是母软的一个推荐的这样一个开发的这样一个模型的一个最佳实践。那我们问第一项的这样一个最佳实践是有哪些部分呢？第一就是说我们是得通过源代码管理工具去管理这样的文件。OK，那有人说，哎呀，我们公司就2个人，那需不需要这样东西呢？OK，那这个实际上也是 depends 了，就是说，源代码管理工具呢，还是主要是在一些很大规模的一些团队开发当中是比较有帮助的。那可能，比方说你们公司有超过三十人以上的这样一个大规模的开发团队，OK，那我们强烈建议说你一定要进行源代码管理。那么，一些可生成的这样一个文件啊，包括一些爱进制的最后结果啊，像大家知道的一些最终的操作镜像啊，包括一些临时文件啊，这些我们当然是不能确定的。我们确定的是我们最基本的这些源代码、.h、.cpp 这些文件。那第二点呢，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个集中化的这样一个集成管理、集成控制。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的 Windows CE 呢，它是有一些更新的，像微软会有定期的每个月的有 QFE 更新，那这个我们是强烈建议 OEM 是必须要安装的。同时呢，OEM 可能从第三方那边会拿到一些应用程序或者一些 DSP，那么这些东西可能也有更新。那么如果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开发团队，我是不是每个人都得去关心这种更新对自己影响呢？是不是？所以呢，对于这种外部的更改呢，或者说外部的这种输入，我们建议是说，我们有一个集成字母去专门去做这个控制，它会去 review 这些外部的组件，是不是我们可以接受它？并且如果是可以接受的部分，会通过源代码管理工具分发给各个开发人员以及相关的一些测试人员等等。所以这个部分呢，实际上是我们建议说是有一个就是说集中的这样一个控制。第三部分呢，就是我们的对的过程呢，对的过程必须是可重复的。那我们会建议说，我们建议客户去搭一个 build level，然后去定期的有规划的去做一些 build。那这些 build 呢，可能在一些项随着项目的开展。对于一些项目测试以及这个项目管理是非常有帮助的。同时呢，这个 build 的过程呢，它必须是不依赖于 build 的主机的。OK，你不能说你部分源代码是在一个中文的操作系统上 build 出来是正常的，在一个英文操作系统上面 build 出来肯定是有乱码的。那我们认为这样的代码还是有问题的，是得需要重新修改的。OK， 所以说我们的 build 这样的一个结果呢，必须是不能依赖于这样的 build 主机的。同时呢，我们还建议客户呢会有规划的去做一些测试，比方说基本上我们每生成一个我们生成一个版本，或者说我们的 daily build 或 weekly build，我们都建议OEM 会去有规划的去让测试部门去这些结果进行测试。OK，那这四个大点实际上是微软的对于一个 Windows 11项目的一些最佳实践的一些认知了。那其实大家可以结合自己的公司的一些或者具体项目的这些特殊情况来有计划的去更改。OK，那我们再看一下，之前我们有一个最佳实践的这样一个指导，那我们。在这个指导下面，我们又把我们这个团队的这些开发这些人员我们做了一个角色的划分。那目前我们把它划分为四组角色。首先，Jason Team，那刚刚也说到了，我们可能对一些外部的更新或者外部的这些更改，我们可能需要有一个单独的这样一个Jason Team 去来 review，去决定是否接收。OK，那么一般。这样一个角色呢，可能是一些 team leader 或者 PM 去做这样一个集成化的管理。那么第二个角色呢，就是一些单个的这个软件开发人员。那大家都知道，在我们 C1 站的软件开发人员实际上是分成两类的，一类是系统级的开发人员，比如说会做一些驱动或者说做一些操作系统裁剪OK。那么还有一种就是我们的应用程序开发人员。那么应用开发人员会跟我们系统开发人员有所不同了。然后呢，第三个角色就是我们的测试人员。然后第四个角色就是一个专门进行 build 的一个 build level。OK，这边这个四个角色呢，就是我们微软推荐客户在进行项目管理、项目开发当中的一个角色的具体的角色划分。那后面我们也会针对每个角色呢，分别来说明一下。我这个角色的目的、它的 goal 和以及它的具体的最佳时间是什么？OK，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一个是我们之前介绍的这样一个角色之间的一个共同协作的这样一个流程图这个图乍一眼看就可能挺花哨的哈。我们先看中间的这个部分，中间的这个源代码管理服务器，那么。在任何一个项目当中，源代码管理服务器都是处于一个中心地位的。OK，这个作用我也不用多说了，相信大家都非常已经有一些认识。就是说，在我们中间这部分呢，我们是必须有一个源代码管理服务器，然后呢，我们有一个集成 team，我们有开发人员、系统开发人员和应用开发人员，我们有测试人员。然后我们有台 build server 来帮我们去进行 build。OK，那我们从左边一一来说。首先呢，我们的集成 team 呢，它是要刚刚说它是得负责获得微软的这样一个执行更新，获得第三方的一个 DSP 或者可能是其他的一些应用程序的一些更新，所以它必须得先安装这个 platform builder 这样一个产品，然后呢。他得负责把这些更新进行 review，然后并且决定是否可以接受，最终牵涉到我们的源代码管理服务器上。OK，那么当集成 team 认为把所有的这样一个组件都已经确定的时候，那我们的 build server 实际上是可以进行开始，我们的源代码管理服务器上就已经具备一份初始的这样一个源代码。那我们的 build server 呢，实际上我们可以继续开始可以去 checking code。去拿到第一份的这样一个源代码去进行 build，所以这边的 build server 上可能也得需要装一个 platform builder 这样一个工具去进行 build。那么，最终会 build 出来这样的一个一些结果呢，会给测试 team。那测试 team 的一些测试人员呢，会拿到这样一个版本去进行测试。那么 build 出来的另外的结果呢，实际上是有一些 SDK。大家知道我们的。SDK 的话是跟 OS 相关的，我们的每次裁剪会有一些不同的 SDK 出来。那么针对，所以我们每次 build 的这个结果啊，都得必须生成一个 SDK。 那么这个 SDK 呢，我们是给谁开发的呢？是给应用程序开发人员的。所以应用程序开发人员的必须在从 Build Server 上拿到这样一个 SDK 去进行安装，然后去进行在这个 SDK 下面去进行它的开发。所以在应用程序开发人员的机器上呢，他也得装那个 Visual Studio 这样一个开发环境。同时呢，它的最终的一些产出和结果呢，也会贴近到我们 source control 的这样一个服务器上。另外一个角色就是系统开发人员，其实跟那个应用程序开发人员也是类似啊，他也得去安装 platform build 这样一个工具，然后最终的产出结果也得贴近到我们的 source control 这样一个 server 上。OK，这边就是一个我们微软推荐的这样一个在之前那个角色划分下面的一个流程图。那其实跟大部分其他的项目开发一样，其中很多像一些代码的 checkin checkout 啊，其实跟其他项目也是非常类似的。那只不过这里可能针对 Windows 11下，我们需要提到的一些点是说，哎，我们是不是每台机器上都得装 platform build？我们是不是build server 上的所有动作都可以用自动脚本去进行？OK，那我们下面接下来一一来介绍一下。在介绍之前，我们在这里再把 Windows 11这个产品啊做一个更细致的划分。大家都知道我们有个 platform build，那大家如果之前有安装过的话，在安装页面在安装向导过程中，其中有一步是让大家选择是安装 tools only 还是安装 tools and OS 组件。那这有什么不同呢？实际上，如果大家只选择安装 tools only 的话，那只会安装上面这一部分，就是这个 platform build tools。如果大家选择那个 tools 和 OS 组件一起安装的话，就是包括下面这样一个 OSK。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 tools 包括哪些部分呢？就是我们那个一个 RDE 的这样一个环境，也就是说这个 platform build 来创造这样一个可视化的工具。OK，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可视化的工具呢，去进行一些 OS 裁剪。然后 Tools 还提供了一些内核调试的调试器，就是我们整体的 Kernel Debug。然后我们会，当然它也提供了一些代码的开发的这样一个工具啊，然后一些资源的编辑器啊，同时呢也提供一些远程工具。那么这就是 Platform Build Tools 的一些集合。如果大家之前在安装 Platform Build 的时候选择 Tools Only 的话，那大家只能拿到上面这一块的这些工具。那如果大家在安装 Platform Build 的时候也选择了一些 OS 组件，那么其实大家就会拿到更多的一些微软的一些源代码，包括一些Build System，就是整个编译的系统环境，也都是属于 OSK 的。比如说，如果大家之前如果没有安装这个 OSK 的话，那么它是无法进行 build 的。OK，那我们是不是所有的之前介绍的我们有系统开发人员，有应用开发人员，我们有集成 team，我们有 build server，我们是不是每台机上都得装这个 platform build 呢？OK，那大家知道 platform build 是按 license 收费的，是不是？那我们在安装 platform build 的时候，是不是要装所有的东西呢？因为像那个 platform build 的这个 OSK 啊，它的代码量还是很大的，如果安装的话会占比较大的空间，是不是？后面我们会一一介绍不同的角色应该安装哪些工具。OK，然后第三部分就是我们的 Visual Studio 2005，那最新的有2008了。OK，那么如果我们是只做 CE5 上的一些开发，那我们 Visual Studio 2005的话，只是用来做一些应用程序开发。那么，如果大家现在在做一些 CE 6.0上的开发，大家都知道必须基于我们说 CE 2005上的一个 PB 插件才能进行开发。那么，我们把 Windows 11这个产品啊，我们再做了一些细分啊。那我们现在有三个，一个是 Platform Build Tools，一个是 Platform Build OSK，一个是 Windows 112005。那我们这个问题是说，哎，我们谁应该去安装这些工具呢？OK，首先我们来看那个 PB 这些 tools，那么到底是由谁来进行？谁需要去安装这些工具呢？首先第一个，那个集成 team 是需要进行安装的。为什么？因为之前我们说到了，我们的集成 team 是 负责接收所有外部的更新。那实际上像微软的这样一个公司这个源代码，包括它的 QFE 每个月的 QFE 的更新，那其实我们都需要去进行 review，所以它必须得进行这样一个对安装这个 pgTools。同时呢，我们其实呢还会去做一些产品的定义和管理，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都需要去用到这些 pgTools，所以我们第一步就是我们的集成进步得需要去安装 pgTools。第二个呢，我们的系统级开发人员，那大家都知道，系统级开发人员需要去做一些调试驱动的调试啊。那如果我们是有一个有 Tito 这样的平台，那我们可能是需要 Platform Builder 去直接连上我们的设备去做一些单步跟踪等等。那我们的系统级开发人员肯定也得需要这些 pgTools 去做一些控制级 bug。当然本身的一些代码的开发和编译啊，也需要我们 PG 这些 tools 去配合。同时呢，我们的这个 build level，之前有说到我们有个 build level 去定期的为我们去提去去啊去 daily build 啊，或者去 weekly build 啊。那我们需要 PG tools 去 build 这样一个我们的产品，所以我们也得需要 PG tools。这个刚刚说到的是一些是系统级开发人员和集成进步需要我们 pgTools，那我们的应用开发人员需不需要安装 Platform Builder 呢？那其实就目前而言，我们建议一般来说是不需要安装 Platform Builder 的。我们 Visual Studio 2015下的有一个 Smart Device Project，我们会用这样一个向导和模板去进行我们的在 C 下的一个应用程序开发，是不是？所以我们是不需要 Platform Builder。当然，我们还需要那个Build Lab 帮我们去 build 一个这样一个 SDK，因为我们得需要在一个 SDK 下面去进行这个应用程序开发。那么接下来这边说的一些知识点，大家可能都已经了解了。我们可以支持 CI 加和 C 大进行开发。然后呢，我们 Visual Studio 呢提供了比较好的这样一个开发环境，有一些 design tools，有更快捷、更方便的这样一个开发流程，因为我们可以使用一些模拟器。那其中这边有一些可能是不方便的地方，比如说像 SDK 的这样一个生成啊和安装，这里是手动的，就是说在目前。我们的 CE 5.0下面，我们的 SDK 的这样一个导出和安装，这个没办法，还是得需要手动进行。然后，所以我们的 SDK 的这样一个管理也是需要大家去想一想的。因为如果我们有多次的这样一个 OS design 这样的改变，那我们是不是可能会有多种的 SDK？还有一个不方便的地方是说，我们的应用开发软件啊。最终是可能是要进行到我们的 NKDB 里面的，所以说我们需要我们的操作系统啊，一启动就可能带着我们的一些应用程序。那么这些应用程序的开发呢，实际上是通过 Visual Studio 2015开发的。那我们如何把这些 Visual Studio 2015开发这些结果跟我们的OS 的这样一个 build 集成在一起啊？这也可能是需要大家去思考的一个地方。那刚刚之前说到了，我们是说 pgTools 是来需要安装。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那个 PDE 的 OSP，这个 OSP 到底谁要去装它呢？那大家都知道 OSP 呢很大然后微软的每个月的 QFE 都有可能去修改这样的 OSP，那么谁来去安装这个 OSP 呢？那我们实际上是建议。只有集成进步去安装，只要集成进步去安装这样一个 S3。那前面介绍到，集成进步呢，它是一个类似于门户的概念一样，就是说它是我们的内部开发团队跟外面的一个门户。那外面所有的这样一个，包括微软的 KFV 的更新，包括我们第三方 vendor 的 BSP 或者应用程序的更新，我们都得经过集成进步的认可，我们才能进入到我们这边的开发的这样一个环境里面来。所以，集成进步得需要安装这样一个 OSP。 那么会有人会问，哎，那我们的系统开发人员呢？我们的系统开发人员需要去进行一些源代码的调试啊，我们很可能需要去阅读一些我们 public 下面的代码。如果我们不安装 OS2，我们如何去做到这点呢？那实际上，系统开发人员他也会拿到这些代码，但他不是通过安装的方式，他是通过源代码 checkout 的方式。后面会接到，集成进步呢会把整个 OS3 都 check in 到我们的 source control server 上，所以呢，我们的系统开发人员呢，实际上还是可以拿到这部分代码了，拿到这部分的文件，只不过是不是通过这样一个安装的方式，OK。OK，那接下来再说到我们启动一个项目，的一个基本的流程是什么？首先，我们得安装这样一个 Platform Build Tools 和 and OS3，然后呢，我们得把所有的 OS3 check in 到我们的 Source Control Server。那大家注意这里，在大家在安装好这样一个 OS3 的时候，先不要去进行 build，因为 build 会产生一些中间结果，会导致这样一个Source Control 上面我们可能会 check in 一些不期望的这样一些文件上去。所以我们要保持最干净的这样一个版本呢，我们就是安装完就进行 check in。同时呢，我们可能有一些我们平台的 DSP，然后我们这个 DSP 呢，我们可能需要去修改它，所以我们也建议用户在修改之前呢，我们去做一些克隆。然后呢，我们还会去定义我们产品的一些功能，我们会通过 PP 的一些向导，比如像 OS Design 这个向导啊。去选择合适的模板啊，然后我们可能还会去选择多个 DSP，OK，然后我们会定制我们这样一个 OS design，我们会裁剪一些组件，我们会再加上一些组件，然后呢，我们最终会把这样一个 OS design，就是说我们这个一个源代码一个 OS 的这样一个裁剪的这样一个 workspace check in 到我们的 source control server 上。那这边会有一个example 的这样一个目录树，给大家来先说明一下。那有一个公司啊，有公司叫 Home Automation 这样一个公司，那大家从名字就知道，这家公司呢，它是主要用来做一个家庭智能化的这样一个公司。那然后他想去做一些冰箱，去做一些洗碗机这样的产品。那最终，经过一些调研，他选择了 Windows 6.0作为他的这样一个平台。那么，在他们这样一个开发环境下，他们的这样一个目录处都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那这张 slide 给大家看到这样一个一个 example 的这样一个 source control 的这样一个架构。首先从左边看，大家都知道我们 Win 6.0是我们的一个 Win root，它有 public。项目下有 public，有 platform，有 private，有 others，对吧？那我们OK，那这家公司选择的 CICD 平台呢，选择的那个 DSP 平台是一个 CICD，所以呢，它有两个 project，那其中有一个呢是它的一个克隆，OK。然后呢，它选择好了这样一个 DSP 的平台，那它会去做一些 OS design 的设计。大家在右边可看到，我们有一些OS design，OK，那么 OS design 上面有两个 project，一个是冰箱，一个是洗碗机，OK，那么这两个是两个可能同时并行开发的这两个项目，OK，那么由于这两个项目呢，可能是会有一部分共同的代码，就是说比如像一些资源管理啊，或一些sensor，那我们这两个项目都会用到，那我们建议是说我们会把这个共享的代码给单独share 出来，那这样在两个 project 里面分别去 include 这样一个共享的部分，OK。然后对于每一个项目里面属于自己特有的部分，比如说像前置面板啊，像冰箱的前置面板啊和那个洗碗机的前置面板，可能是各自有所不同啊。那冰箱可能还有一个冷却系统，那么这个项目相关的这些project，那当然我们就放在这个项目的大的一个目录树下面，所以大家这边看到的这个在OS 底站下面我们的一些 sub project，我们都放在如果跟 project 相关，我们就放在这个 project 的这个子目录下面。那如果是 共享的部分我们就把它提到最外面来，作为一个共享的部分。OK，那这个是一个就是说，我们建议大家去做的一个目录的这样一个安排。同时这也是为了一些源代码管理上面的一些便利。那么在我们的 Windows CE 下面，我们可能还会有一些配置文件，我这边也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些配置文件。我们有哪些配置文件呢？首先第一就是这里说配置文件实际上都是跟编译相关的，OK，不是说的那些 IE、BRD 那些 BSD 相关的一些配置文件，我们这里说的配置文件都是跟 build 相关的。首先第一个就是一个 OS design 的这样一个 configuration，就是大家看到一个后面名为 pdxml 的，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用那个记事本去打开这样一个 XML 文件，那大家可以发现这个文件里面实际上记录的是一些操作系统的一些环境变量，比如大家可以看到很多 sysdin 开头的这样一个环境变量被设置了，那这个实际上就是定义了我们这个产品的一个配置信息。OK，然后呢，如果我们有一些 support 的 project，就是后面名就是第二部分后面名为 pdpxml 的这样一个sub project 的这样配置文件，我们也会在OS design 里面会做一些关联。那么 pdpxml 里面会有些什么呢？它会有一些metadata，然后同时会有一些相绑定的一些 brd 和 ie 的这些文件，同时呢还有一些 source control 的一些 sources 和 dos。啊，也是得需要干你们的。那么 sources 和 dos 呢，我们大家注意这一部分也是需要被牵扯进的，因为像 sources 它提供了一些基本的一些编译信息，我们是希望把这个源代码编译成 exe 还是编译成 gl 还是编译成 lib，OK，我们都在 sources 这个文件里面去指定。然后像 dos 的话，它会提供我们去编译的这样一个 tree 的这样一个 routing，所以这两个文件大家记得一定要去切分页。那因为很多 source control 的这个源代码管理工具啊，它会自动帮你去切分一些后缀名的文件，比如像点 cpp 点 h，它会自动帮你去切分，自动帮你打勾。那像 dos 的 sources，它可能认为是一些它不认识的这些文件，那么大家记住，可能这些文件也是需要切分的，因为这些文件是有可能发生改变的。OK，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Smart Device 这样一个 project，就是说对于开发这个应用程序的话，我们开发一些 Smart Device 的应用程序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点。那这里刚刚前面也提到了一个痛苦的地方，就是说我们最终这些应用程序的开发的结果是需要作为一些 preview 的这些 binary。preview 的意思是说，我们这个 NK 点 bin 里面就已经包含了这样一个应用程序，OK，所以这个可能就需要大家在那个 BRD 和 DS 可能还会用到一些那个 DHT 这些配置文件里面去做一些关联了。那这边可能列举一些注意的地方，就是首先我们可能是要用最新的内部的这个 SDK 去进行 build。如果我们用了一些可能是很老的 SDK，由于 OS 的一些变化，很可能这个应用程序会缺少一些组件，在实际的运行中会运行不起来。那我们可能希望尽早的发现这一点，所以我们会建议是优先选择一些内部的这样最新的这样一个 SDK。然后呢，由于我们是需要把一些一些 EXE 或者一些 DL 作为 preview 的这样一个结果。所以我们这些编译产生的结果，这些 binary，我们是需要切分的。OK，那这个跟之前有所不同的是说，我们一些产生的一些 NK 点 bin 产生的一些 EXE 和 DL，我们建议说不需，我们不要切分。但由于我们这边是需要我们做一些 preview 的动作，所以我们这边的应用程序的一些结果，我们是要进行切分。同时呢，我们可能要作为我们这个 PP 下面的一个子项目，我们得加上一些 pdxml 文件啊，加上一些 brd 和 ig 的这些文件啊。OK，那这边有一个很好的工具叫 CE File Wizard，那这个大家就是所熟知的这个 Michael Hall 的这样一个博客上会有关于这个工具的一些使用和介绍。那这个工具呢，实际上可以帮我们去呃去 去做一些 PC，就是像刚刚前面说的一些 PBS 单面文件，包括一些将来我们用程序存放的一些路径啊，这个工具还是很好用的。我们建议大家去通过这工具去做一些这些应用程序的一些作为 preview 的 binary。OK，那前面我们介绍了我们有很多这样一个团队的这样一个角色，那我们接下来会针对这些角色分别来一一介绍每个角色的一些注意的一些点。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集成 team，我们再回顾一下前面的那个流程图。那集成 team 呢，它主要是首先会安装那个 OSP 和 PBTools，然后呢，会把整个 OSP 整个 OC 6.0或5.0这样一个目录数啊，整个迁移到我们的 source server 上。那如果我们有一些 KSV 的更新，或者一些第三方 BSV 的更新，我们的集成 team 就会去进行 review，并且把相应的一些改动可接受的一些改动也迁移到我们的 source server 上。那么集成 team 得需要注意哪些事情呢？首先，第一就是说，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更新。我们第一个问题说，我们为什么要安装更新？OK，就是说，首先微软的 OCE 组件，是每个月都有定期的 QFE 的，因为它每个月都会修复一些 bug，所以包括会进行一些增强的功能。比如像最简单的，比如说我们 SD 卡支持，那大家都知道，我们很多设备上目前还不支持8G，就是说 SDHC 2G 以上的更大容量的 SD 卡。那实际上微软在某一次的 QFC 更新当中就已经加上这样的一个支持了。那如果大家一直去保持这样的一个 QFC 更新的话，所以这个功能其实很早就已经有了。但是目前很多 OEM 还是在说，哎，为什么我的平台上 SD 卡仍然只支持到2G？那实际上这个可能就是没有保持着 KFV 的一个同步了。所以这个微软的这个OCE 的 KFV 这个每个月的同步还是很重要的。那接着呢，就是一个我们可能还有一些第三方 BSP 的版本，比如像可能大家有会采用一些三星的啊，或者马威尔啊，他们可能也会有针对这个 BSP 的一些 bug fix，那么他们可能也会有些更新。那么这些更新呢，我们也需要去迁移到我们的整个的 server 上，OK。所以是不是所有的更新都是对我们项目有利的呢？其实也未必。比方说有一个更新可能会造成我们的系统跑不起来，那么我们到底是接受更新去查 bug 呢，还是算了，我们不更新了，我们就仍然保持现状呢？OK，这个其实可能跟当时的开发进度、跟整个这个开发的这个质量要求都有关系。那么这个部分呢，都需要那个集成进度呢去进行 review，去看一下这个改动是不是我们可以接受。那我们这边有个最佳实践的一个推荐了，就是说我们该怎么去接受一个更新。首先我们会建议集成 team 去把 KFV 安装在一个另外一台独立的这个集成机器上。OK，那么我们会建议用户呢去用那个一些比较工具去进行一个代码的改正的去比较。那大家都知道，像那个 WinCE 的如果是更新的话，它会自动会在我们的那个WinCE 6.0或 WinCE 5.0下面会创建一个 backup 的这样一个目录，其中会把backup 之前的一些那个，其中会把之前有改动的这个部分都进行 backup，所以我们可以去进行这个代码的比较了。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刚刚说我们在一个独立的机上去进行这样一个 KFV 的安装，然后我们在这个机上我们再进行去哪去适应去 check out 最新的这个 code 去 build 一个最新的版本，然后我们会让测试部门去测试这个安装过最新的 QFE 的这个版本啊，是不是一个正常的达到预期的这样一个情况？那我们会根据这个测试结果呢，会去决定我们是否去接收或者说我们拒绝这次的改动。如果是接收的话，我们就把我们这次的改动切进到我们的源代码管理服务器上。OK，那么这里可能还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说，有些我知道有些客户可能因为某些原因呢，他会去修改一些 public 的代码。 OK，那 public 代码的话，那实际上如果很不巧，SQFE 的更新的部分正是那，这是你修改的那一部分 public 的部分，那么你的代码就会被覆盖掉。OK，那么这个就是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地方。当然，我们有很多办法去来做这个事情了。比如最常用的一个办法就是我们建议是说，我们把 public 的那个你想修改的那部分源代码。去拿到我们的 DSD 下面来，我们不要放到那个 public 下面。OK，这个可能大家都和各自有各自的办法去解决这个事情了。那直播间也跟大家去提醒一下。OK，说完这个新鲜进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个 build level。那 build level 的话，其实它干的事情比较简单，就是说，它就是从 source control server 上去 check in 的。去 cut 我们最新的 code，然后呢，通过 PP 提供的一些 tool 去进行编译，那它最后会产出一个最终的一个操作系统镜像，以供我们去测试。同时呢，可能还会产出一些最新的 SDK，以供我们应用程序开发人去开发。那我们 build level 这样一个setup 的话，我们的首先我们它的目的是什么呢？第一就是说。我们希望有一个自动化的这样一个编译过程。一般公司可能都会去有计划去进行一些 daily build。OK，那么如果我们不能进行自动化这样去 build 的话，我们需要去找人去做这个事情，还是比较麻烦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得去 set up 一个自动化的编译过程。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这些编译过程呢，都是通过一些脚本去进行控制的，一些通过基于命令行的脚本去进行控制。那这样的话，很容易去跟一些第三方的这样一个其他工具去进行一些集成啊。然后呢，我们只需要去安装最小集合的一些 tools 就可以去进行编译了。也就是说，我们这里会只会安装 platform build tools，我们不需要去安装那个 OS3。然后我们建议这个主机去安装一台最新的那个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版本的这样的操作系统，当然是打最新的这个 SP3 补丁了。然后同时呢，它得需要一个 source control 的 client 端，因为它得去 check out 这个代码。那这个是主机必须得具备的这个一个环境了。那这里可能需要提到就是说我们。因为大家各个公司可能都有不同的这样一个源代码管理这个工具，所以我们这里的话，我们也是建议说，尽量都能做到是通过命令行方式能去 check out code，能 merge，然后并且能去进行 build。那这边有一些痛苦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可能还得去需要去 build 一些OS line 和 sub project。那么，后面会提到我们会创建一些人，通过一些工具创建一些脚本去 build。那么这个 OS 单的这些名字和 subproject 这些名字，可能在刚刚最开始的时候，可能就需要做一些约定，否则我们可能得去需要修改一些脚本。OK，那我们。再看一下我们这个自动化编译的这个脚本了。那其实自动化编译脚本的话，首先得让得也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说，我们得去把 PD，大家得首先得知道如何得通过命令行去编译我们的 VCE。那这部分呢，在我们的 VCE 的帮助文档上面有一些很详细的介绍。OK，那我这里由于时间关系，我不会主要介绍这一块。那大家有兴趣可以再去看一下这边的相关一些文档。那这里首先，粗略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说我们会有一个 EXE 和生成这样一个 BAT，然后我们去编译，我们最终会通过这些 BAT 加两个参数的方式去进行 build。那参数第一个参数呢，就是我们一个 OS 一旦这个名字，第二个参数就是我们这样一个 BSP 以及开发环境，以及它的 release 和发布环境。那么，当然在真正进行 build 之前，我们还得需要去通过一些 source control 的 client 端去拿一些最新的这样一个源代码下来。 当然，之前的话，比方说，我这边的这边很简单，就是把整个 CE root 这个目录重新给删除了。OK，那其实这个时间都会比较长，那大家可以有选择的去做这些事情。当然，为了保证我们每次 build 的这样一个都是最干净的，而且是跟机器无关的，我们也是强烈建议用户把这些原始的这些编译的历史的文件都删除掉。OK，那大家其实发现这个脚本最关键部分就是说我们这个 BI 机是怎么生成的？因为这个 BI 机是最终是控制整个自动 build 的流程。那我们实际上我们 PB 是提供了这样一个工具去生成这样一个 BI 机的，它的名字就叫 pbxml.utilities.exe。那这个 exe 大家可以从那个 platform build 的安装目录下去找到这样一个 exe。这 exe 会有一些语法去生成这样一个 BI 机。那最终大家看到这边会接到那个 BLD demo 刚 Q，那这边实际上就是进行 build out 流程了。那关于这个工具的一些具体使用的话，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我们 platform build 下面的一些关注文档。那这些我也不多说了。OK，接着我们来再看下一个角色，就是我们这个一个系统级的开发。那这个系统级的软件开发人员，它其实流程也比较简单。它从那个我们 source control server 上去 check out 新的 code，然后通过去进行开发，最后把自己的产出再重新 check in 到我们的 source control server 上。那对于这个系统级的这个开发人员的话，我们的一个建议是有哪些呢？首先，他得先安装一个 platform builder 的这样一个 tools，OK，那我们是建议说我们只安装这个 platform builder tools 就可以了。我们关于 OS 的那部分呢，我实际上是通过我们的 source control 的这个代码，checkout 来拿到的。那我们在安装 platform build 的时候需要注意一点，就是说如果大家还想装那个 VS2 安0.5的话，如果是 CE6 的话，我们建议大家是先安装 VS2 安0.5，OK，因为这样如果先安装 CE6 的话，再安装 VS2 安0.5的话，可能是会有些问题的。然后在安装过程中，只要选择那个 tools only 就可以了。那关于 OS tree 的这安装的话，我们实际上是说，我们是跟云端网服务器做一次同步就可以拿到这样一个 OS tree。然后呢，我们可能因为我们这个 WinCE 这个 root 是可能会发生改变的，所以我们 PB 下面，我们可能去设一下我们这个 WinCE root 这样一个环境变量。OK，然后在我们从 source control server 上去拿这个 OS 去的时候，我们也有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说，首先我们得拿所有的工具，OK，你不能只拿一部分，因为这样可能无法进行这样一个最基本的去 build。我们把所有的 files 以及 build source 都得去拿到我们这个source control 的控制范围之内，然后呢，得确保我们的所有的开发人员，以及测试人员，以及包括我们现在 build server，OK，他们产出的结果是一致的，说在同一份源代码下，在不同机器上，我们的产出的结果都是一致的。如果大家发现如果有这样不一致的情况存在，需要可能去先去调查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存在。在 PB 安装的时候，提前说了，我们可能是进行一些 OS tree 的安装。然后我们是建议把 OS 3的 OS 组件安装到一个干净的地方。在安装 OS 组件的时候，我们会选择一些 CPU 类型。那我们是建议是说，我们只安装你最终产品所需要的 CPU 类型。当然，对于那个应用程序开发人员，我们是建议说，你最好把 ARM CPU 也安装，ARM CPU 那部分也安装上去，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去 build 的一个模拟器是基于这样一个 ARM CPU 的。如果对于一个 BSP，对于 BSP 的安装，我们该如何去处理呢？那么我们可能会从第三方的vendor 那里拿到我们最新的这样一个 BSP，OK，那么它可能是以安装的方式，也有可能是基于文件的方式。那么如果是文件的方式的话，大家其实很简单，直接checkin，然后 checkout 就可以了。 同时呢，对于这个 ARM 的这个 emulator 这个 BSP 啊，我们实际上是有一个 ARM emulator 的这个 BSP。刚刚说了，我们如果你装了这个 ARM 这个 CPU 支持，并且你有 ARM emulator 这样一个 BSP，你就可以 build 一个 ARM 的虚拟机。然后对于一些应用程序开发人员来说，他们可以在这虚拟机上去做一些这些开发，其实也是比较有益的。那么，我们是可以通过下面这个网址去拿到这样一个 BSP。OK，然后下面还说需要注意的地方是说，在你刚刚安装好你的 OS2 的时候，你先不要进 build，OK，你就直接先确定到你的 source control 里面去。那么你在确定 source control 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Win16.0 下面有很多 lib，有很多 dir，很多 exe。那么我们建议说这些都需要去翻译，因为有些 lib 的话，实际上是就是说，你微软在安装 platform，微软就已经预先提供好这些 lib。那这些 lib，如果一旦缺失的话，可能你在进行 build 的时候，或者有一些出错，那么可能就需要你重新去手动去编译 public 的代码，那这样可能会比较耗时。那么这些 lib 呢，我们也是建议你在第一次去翻译的时候，把这些 lib 都一起去翻译上去。它并不是一个中间产生的结果。那这边还提到就是说一个克隆 BSP，那这一部分的话就是说可能是说我们对 BSP 有一些更改，那么我们在为了保证我们这个 BSP 版本的一些比较，我们建议是说我们先把原始的 BSP 做一些克隆，那么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个我们的 Platform Builder 工具去做这个事情。OK，然后接下来说到我们如何去定义我们的这样一个产品，也就是说我们一个 OS 底端的这样创建。那么这部分其实如果大家之前已经做过一些 OS，做过一些 C 下的开发，其实也不是一件很对大家来说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了。就是说我们会通过一些向导，platform build 的一些向导，去勾选一些我们适合我们最终产品的一些操作系统组件。可能需要注意的地方是说，如果我们去 build 一些 emulator 的话，我们可能还需要去 define 一些设置。我们可能为一些就是说在对项目的前期，一些应用程序开发人员，他们可能还没有直接的硬件去做开发的时候，我们是为了让他为了项目的同步进展，我们可能预先去得为他们去设计一些 emulator 啊，这部分可能是需要在 OS design 的时候需要考虑的地方。在创建这个 OS 底端的时候，我们首先第一步得选择我们的 BSP。那么，我们也是有建议是说，我们可以同时多选几个 BSP。那当然我们目标平台的 BSP 是一定要选的，但同时我们也建议大家把 emulator 和 CEPC 也选上，因为这样，如果大家在这个目标平台的这个 BSP 上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其他的这样一个 emulator 或者 CEPC 上去做一些同步的对比实验。这样来确定到底是我们这个 BSP 代码问题，还是说我们可能是一些是微软 CE 下的一些 bug。所以大家在选择这样一个 OS 底端的时候，我们可以建议大家去多去选一些这样的一个 BSP。然后选择完 BSP 之后，我们就可以选初始化的这样一个设计的模板。OK，那这个其实际上是为大家方便，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 CE 下组件是比较多的。如果没有一个简单的模板让大家选择的话，如果大家一个去选，可能会比较耗时，而且可能会有些遗漏。那我们是推荐我们是找一个跟我们最终产品最接近的这样一个模板去选择。那选择完模板之后，可能还有一些遗漏，还有一些小的项需要我们重新再去选择。那我们可能就需要在我们的 catalog 这样一个 view 下面去手动再去加一些操作系统组件。OK，那么。当我们把 OS design 创建好之后，我们这 OS design 下面有很多文件，那么这些哪些文件需要被加入到源代码管理当中呢？首先，第一就是我们的这个后缀名是 pbxml 这样一个文件，OK，这个刚刚说的这是一个OS design 的一个配置文件。 它包含了我们刚刚所选择的所有操作系统组件的信息，所以这样一个配置文件呢，我们是一定要确定的。同时呢，这个文件也是在后期开发，在项目不断开发当中可能会被改变的。然后同时在我们的底站下面，我们有 VC 600这样一个目录啊，我们也是说它实际上是一个 copy，就是 public key base 的一个 copy，那我们也建议把它所有的东西都 check in，因为这里会有一些一些 customization 的一些设置，比方说你的 DRB 和 IG 可能会在这边会做一些overwrite，OK。那么我们的如果是 CE6 的话，我们有一个 my design 点 SLN，那这个实际上是一个VStudio 的一个 workspace，就是说 solution 的一个 workspace 的文件。那这个文件实际上是可选的，那大家愿意把它 check in 也是可以的。如果不愿意 check in 的话，你下次打开的时候，只不过它会提醒你再重新生成一个这样的文件，所以这个是可选的，不一定要 check in。那么哪些文件我们是建议不要加的呢？那个后缀名是 pbxml 点 user 或者点 SUO 这些文件呢，我们是建议是不需要加入到我们的源代码管理当中的。它是一些用户相关的一些文件，可能跟当前主机有关系。那么在不同的机器上或不同的用户登录的情况下，这些文件是有所不同的。那这些我们是建议不需要加入到我们的源代码管理当中。然后我们还有一个 real director。Directory 这里放的是一些 release 目录了，那这些目录都是放的我们 build 的一些结果，所以我们也建议说这个目录不要 check in，因为它本身也很大，而且都是一些临时和最终结果。OK，然后在 create 一个 OS 栏之后呢，我们实际上就可以导出一个 SDK 了。那么这边我们得需要去定义一个 SDK，那主要目标就是说，我们得为那个 VC Linux 下的一个 Smart Device 这样开发提供一个环境。那么导出 SDK 的话，实际上是跟PB Tools 跟那个 PB 的工具的那个有关系了。那这个也不用多说了，大家可以试着去导出来就可以了。然后 OK，就是说这边就说到了我们之前那个Lambda 的这个目录树的一个相关的一个 tree 了，相关的一个话题，就是说我们有部分共享代码，对于一些共享代码，我们该如何来处理呢？那我们这里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说，我们去创建一个 code tree，在不同的 OS design 之间去来共享，就像我之前我们大家看到的那个例子一样。那一个公司，它可能想开发冰箱，又开发那个洗碗机，那么有对于一些共同的部分，我们是建议说，我们把它单独抽出来作为一个 tree，然后并且并然后再并两个，再通过这个 PBXML 这样一个 sub project 的这样一个方式，把它们绑定在一起。所以这边可能需要大家注意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得去加一个Java Project，OK。只不过这个 Java Project 它不是在自己的目录树下面，而是在自己可能更上层的一个目录树上面，但是都没有问题。那么对于一个Follow project 也就是后缀名是 TTP XML 的这样一个文件，我们在 train 的时候，我们需要哪些注意呢？那比方说，我们会有一些 OBJ 的这样一个目录，OK，那它是一些临时的目标文件，当然我们不需要 check in。然后有一些 build 的结果，比如像 BAT、ER，然后 log、warning 这些文件，我们当然也不需要 check in。然后后面还有一些文件名是点 user 的后缀名的，那这些文件我们都是不需要去拼的，我们包括 control 的。然后还有一些其他文件是必须被加入到源代码管理的，就是说像 brb、ig 啊、dht、db 啊这些跟那个我们这个 sub project 直接紧密相关联的这些文件，我们都当然得去拼。然后前面也介绍到我们的 sources 和 source 呢，我们也得去拼。 OK，那我们再看一下我们那个右侧开发的一个 setup。OK，那我们实际上在做一个应用程序开发而言的话，就是说我们只需要安装 VS2.0.5 就可以了。我们不需要安装 Platform Builder。然后呢，我们是建议说我们是我们的产出这边的应用程序是直接。在我们这边的产品上是直接能运行的，OK。那我们 VS2.0.5 有很多版本，有标准版，有 professional 版，有 team system 版，OK。那这些版本其实上都包括这个 Smart Device Developer Support。那么如果大家装的是一些 VS2.0.5 的其他版本，可能没有这样一个 Smart Device 那个支持。所以大家如果想做一个 VS2.0.5 上面的那个嵌入式应用程序开发的话，所以需要注意选择 VS2.0.5 的这几个版本。然后呢，装完 VS2.0.5 之后，不要忘记装那个最新的 SDK。前面介绍到，就是 SDK 是我们在创建一个 OS 底单之后导出的啊。OK，这边。应用程序开发人员，流程啊，前面也已经介绍过了。OK，那这边可能会再说一些更高级的一些话题，就是说我们会把一些应用程序的结果放到我们的 NK 点击当中，所以我们在进行自动 build 的时候，我们会有个问题是说，我们可能要进行多次的 build。OK，第一步我们可能去 build 我们的 OS 底单，然后我们只有在 build OS 底单成功之后，我们才能去导出 SDK。导出 SDK 之后，我们再得去安装 SDK。安装 SDK 之后，我们再得去 build 我们的应用程序。那 build 完应用程序之后呢，我们才能把 EXE 放到我们这个操作系统，我们的 EXE 才有啊，然后我们才可以把 EXE 放到我们操作系统里面，然后我们又得重新 build 把 OS 底单。所以这边有一个可能痛苦的地方，就是说我们这个反复的。去 build 这个 OS 底单，那这个可能，也是一个目前比较痛苦的地方。那我们是不是有一步 pass 的可能呢？那这个呢，微软没有一个推荐的方法，那怎么做就可以做到？那么这个可能大家在自己开发过程当中，可能根据自己的一些情况来自己去想些办法去做到了。那么比方说，如果你觉得你的你是不是可以把你应用程序，在你的 daily build 之前去做一次 build？OK，等等等等，这如果你的 OS 底单没有一个最新的改变的话，你是不是还有必要去重新导个 SDK？啊，那诸如这些点的话，大家都可以去思考，是不是我们有机会去把这个整个这样一个自动化 build 的过程呢，做到一次 build 就可以成功 ？OK，那我们最后再。重新总结一下我们之前说到这些角色哈，那么实际上说了这么多，这些角色，其中还是这几个大部分，第一就是我们 source control server，OK，所有的角色都是围绕着这个 source control server 这个中心来运作，那我们的集成 team 得负责接触我们最新的外部的更新，他会负责把所有源代码。最初的一些 OS 的源代码 checkin，然后我们的系统开发人员呢是从source control server 上去拿到我们的 OS 然后去进行下一步的开发，然后我们的应用程序开发人员也是从 source control 上拿到最新代码进行开发。那唯一不同的一点，注意一点是，就是说我们可能得需要拿到一个最新的 SDK。那么这些 SDK 从哪里来拿呢？就是我们必须有一个 build level 来定期的。通过 build server 来帮我们去 build 这样一个操作系统，同时并且能导出这样一个 SDK。那最终测试人员呢，会定期的根据我们这样的一个 build 结果去进行测试，然后再走我们的一些其他的一些项目管理流程了。OK，那么今天说了这么多，实际上就是一个在第一下我们这样的一个团队协作的过程当中，我们如何去搭建这样一个开发流程这样一个模型？那么微软是有这样刚刚前面介绍这些推荐的做法，但也不是说大家都必须得都得这么做。 那么大家都可以结合自己的这个项目这个情况去分析一下，我们是不是有必要去做这些这些过程。当然，像一些自动化的 build 啊、daily build 啊、跟 weekly build 啊，那其实还是很有意义的哈。那我们也建议大家在项目策划过程当中呢，有这样一个流程，有这样一个环境，那其实对整个项目的这样一个可控度呢，还是有非常大的意义的。OK，那么今天的课程的话，就大概讲到这里。那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通过那边那个问答和解答来进行回答。啊，我看到已经有人来问了个问题哈。这边那个 ISIS 问了个问题说，PG 为什么提供2.08级生？的确，目前我们 platform build，如果大家想做一些 CD6 的开发，目前只能选择在VS6 2.05上面。那么2.08目前还没有这样的集成的支持。那这实际上是由于我们可能是一些内部的这样的一个像那个 RDE 这样一个组的话，他们之间的一些分工造成的了。那也很遗憾，目前我们2.08还暂时不提供这样一个支持能力了。然后那个 OnePassBuild 的话，那实际上目前我知道的是没有这样一个第三方工具，但我是知道有一些客户呢，他们是能做到这一点的。那当然就是通过一些自己的一些脚本，自己写一些脚本，那么去比方说你可以写一些 VB Script 去控制一些行为。去做到这样一个 OnePassBuild 的，那么很遗憾，目前没有这样一个很方便的第三方的工具存在。关于这个问题就是这样子的。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通过上面的问题的解答来进行提问。有问题的话，那本次课程就到此为止。好，谢谢大家早上的收听。